请我们翻到诗篇第23篇，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招聚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一次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仰望你借着诗篇里面的话再来一次感动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主啊，再一次点火我们。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聚在这里，我们就仰望你从天上来的供应，再一次把你属天，再一次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把整卷的诗篇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这几天，主啊，是你的话，主要深深地进到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讲到诗篇，特别是注意到大卫的宝藏，因为我们知道诗篇呢，一共有150篇，但是呢，其中有不少或者最少一半应该都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问说，大卫借着诗篇给了我们哪些属灵的宝藏呢？所以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一同追求的目的。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手里都有一份讲义，就是这应该手里都有一份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向主办单位要。那么总共呢只有3章，不过希望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要带着，因为无论是里面的地图或者无论里面是图片，对我们都应该有帮助的。那么因为呢我们这一次要发这么多大量的讲义发给大家，所以我们不可能印成是彩色的，所以我们只能用黑白的来发给大家。那不管怎么样，那么呢希望大家的手里面每一天每一次的时候呢都能够把这份的讲义带在身边。但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从诗篇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宝藏。那么大卫呢，他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著名是他写的，有的不是。比方说如果大家从诗篇一开始打开诗篇的话，你就知道第一篇第二篇没有讲作者，但第三篇呢就讲了大卫逃避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所以凡是在圣经里面著名是大卫写的，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把它算一算的话，应该是，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有73篇的诗篇是大卫写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呢是分着一共150篇，但是分着5卷。那卷一呢是从第一篇到第41篇，我们好不好看第41篇。这个第41篇最后一句话是阿们阿们，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知道第一卷诗篇就告一段落。那么在这一卷，在第一卷里面一共有41篇，但是上面注有大卫写的是刚好是37篇啊。那其实呢不止37篇，我们等一等我们知道从内容你可以肯定那应该是大卫写的。不过呢这一次如果我们就着圣经里面著名的哪些是大卫的诗篇，那么第一卷呢应该在41篇里面一共有37篇。那么第二卷呢是从42一直到72。那么大家如果翻到72的话，你只要72篇的这个结尾呢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第19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所以你看第二篇的这个结尾呢也是阿们阿们，不过圣灵又加上一句，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完毕。好，因为讲到 祷告，所以特别讲的阿们阿们，所以这是第二段或者说第二卷的诗篇。那么这个诗篇里面一共有18篇是大卫写的，我们可以说第一卷的大部分是大卫写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第二卷呢，可以说1/2强是大卫写的，所以大概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知道总共只有31篇，但是呢他已经占了18篇，所以比一半要稍微强一点。那么这个是第一卷跟第二卷。那么第三卷呢，是从73篇一直到89篇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你看呢，这个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最后呢，它最后的结尾的点都是阿们阿们啊，所以诗篇很多都是祷告的诗篇。那么在这一卷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从73到89，但就一篇是大卫写的，所以实在说来17篇里面就一篇是大卫写的，所以这个算是很少很少，所以几乎可以说第三卷里面没有大卫，几乎很少大卫，就一篇而已。那么90篇到106，到了106的时候呢，你看第1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是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呢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记得第一卷是阿们阿们，第二卷是阿们阿们，第三卷是阿们阿们，到了第四卷有个转折，有个转弯，它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第四卷。那么这第四卷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过的话，应该有两篇是大卫写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107篇。如果107篇一直到150篇，那你就会注意到150篇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们看诗篇第150篇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凡有气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整本的诗篇是赞美的诗篇，讲的赞美，我们知道赞美到最高峰最顶点的时候，人的词好像用尽了，人间的话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赞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借用天上那句话，那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呢等到诗篇到第五卷结尾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一卷是阿们阿们，第二卷也是阿们阿们，第三卷也是阿们阿们，到第四卷是阿们哈利路亚，到第五卷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诗篇这五卷里面的结构呢，一定是圣灵在背后计划的。所以就做大卫的诗怎么样分散在或者分布在这五卷里面，当然有圣灵的意思。那么后面我们的总共是从107到150，应该是44篇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有15篇是大卫写的，不过当然这个不到一半，比一半呢要弱的很多，所以总共加在一起呢是73篇，总共加在一起。所以尤其在和合本里面，你能够找到上面有注明是大卫写的，一共是73篇。所以这次呢，我们严格的就照着上面注明有大卫写的，我们呢来仔细去来看它，来发掘它里面的宝藏。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不止这么多。比方说诗篇第二篇应该是大卫写的，你要看里面的内容就很清楚。但是呢更重要，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历代之上第16章。我们如果大家翻到历代之上第16章，第16章第7节，那里讲到等到大卫把约柜都抬到锡安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让这个亚撒呢为首，那么就在 这个约柜面前赞美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卫一生很重要一件大事情，以后我们会提到。那么第七节呢，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颂赞耶和华说，那么下面呢从第八节开始都是怎样在约柜面前大卫呢就带着亚撒和他的弟兄，那么怎样把感谢称谢归给我们的神。那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呢很稀奇，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23节，你就发现原来呢是诗篇105篇第一节到15节是一模一样。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诗篇105篇，上面没有注明谁是作者，但是很明显的这一段如果是大卫的赞美的话，那么当然诗篇105篇最少第一节到第15节是大卫写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关于大卫的诗篇，除了我们所知道的73篇之外，像诗篇第二篇了，还有像诗篇105篇第一节到15节这一篇诗篇，虽然没有写是大卫写的，但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然后呢从23节你一直读到33节，哎，你就发现呢那个刚好是诗篇96篇第一节到13节的上半段。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两个圣经一比较的话，你就晓得原来大卫在约柜面前赞美的时候，后来他把它记录下来是诗篇105篇，还有呢诗篇第96篇一节到13节。然后呢我们大家读第35节，要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呢、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的这个不就是第四卷诗篇尾巴不就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好不好来对对看，我们来看106篇。那么如果我们从47节读起，106篇47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赞美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诗篇106篇圣经也没有说是大卫写的，可是很明显我们知道等到圣灵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在约柜面前赞美的时候，很清楚的他是用诗篇105篇第96篇还有呢105、6篇的话加在一起，就完成了那个赞美。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就给我们暗示说105篇是大卫写的，106篇也是大卫写的，96篇虽然上面没有说是大卫的诗，但是也是大卫写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的诗篇应该不只是73篇。所以如果全部是150篇，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的诗篇应该超过75篇，可以说超过一半。那么如果诗篇一半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问说，那今天大卫他怎么样他把他的宝藏放在这75篇里面，或者放在这个150篇的一半的里面。所以首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圣灵怎么把这些大卫的诗分散在五卷。那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第一卷大概应该相当于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一卷，就是创世纪。然后第二卷的诗篇呢，应该相当于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然后第三卷呢，相当于利未记。然后第四卷呢，相当于民数记。那么第五卷呢，是相当于申命记。 那么这一次我们不是这样来看诗篇，我们过去曾经花过这个时间，我们的的确确从摩西五经来看诗篇五卷，也从诗篇五卷来看摩西五经。我记得我们从前是留下了一个录音的记录，我不知道今天在柜台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还今天可以找得到。如果大家能找得到的话，那么那个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的做法。我们这一次呢，不是从旧约的摩西五经来看整本的诗篇，因为这个的确太困难一点。因为第一个，你需要摩西五经很熟悉，那第二呢，你需要150篇的诗篇很熟悉。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既然呢诗篇有一大半或者一大半是大卫写的，那我们就要从这些诗篇里面，我们要找出大卫的心路历程，我们要看他整个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哪些诗篇帮助了他，然后这些诗篇不只帮助了大卫，这些诗篇也能够帮助我们。我想在所有圣经的书卷里面，诗篇最能感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写诗的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工作，让他经过一些的经历，所以从他深处里面，他就涌流出一些的感觉，那些感觉是用很精简的语句把它记录下来，用诗的题材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大卫如果是诗人，大卫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现在我们要问说，大卫的经历，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会不会在这一半以上的大卫的诗里面，我们能够找到他一生的影子？那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断定，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就在他的标题里面已经注明了，这个大卫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写了这篇诗篇，所以那个背景我们大概是很清楚，但有的时候没有。但是不要紧，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里面的内容就很清楚，很清楚。你记不记得大卫早年的诗，他非常自意，他觉得他非常讨神的喜悦，你很少在他的诗篇里面看到罪孽这个字眼，没有的。但到了晚年，他跌倒了以后，他看见说他自己的肉体，他根本在出母胎的时候他就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慢慢他对罪的感觉越来越重了。那么特别到他50岁以后，等到他真的犯罪了，真的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认识救恩，知道救恩的重要。他知道说他今天如果他属灵光景对的话，他能享受救恩的快乐，但是呢等到他一犯罪一离开神，就在诗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没有失去救恩，那他失去救恩的快乐。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交通那个感觉就像许多诗篇里面的感觉一样。但是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偶然为做过犯所生，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本来属灵光景的好的时候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神的笑脸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觉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虽然在病榻上，但你觉得是神为你铺床，你觉得天离开你很近很近。所以不知不觉你有一个错觉，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是圣洁到一个地步，你心清洁到一个地步，现在呢耶和华能和敬畏他的人亲密。那这些话都是对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大卫早期跟晚期写的诗就是不一样。到了晚期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他自己的软弱，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虽然他逃避扫罗，但你看见他觉得神与他同在，虽然软弱，虽然有的时候也有下沉的时候，但是你看见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守节心经的一样，他觉得他自己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那其实呢实在说来就能够说出我们属灵的一生。 大卫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从大卫的一生，从诗篇里面，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来看出大卫的一生，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来看大卫所写的诗篇。那么这两边彼此回应，彼此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当然把大卫的一生我们稍微把它分别组织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给了大家第一页，就是大卫的史诗。那么左边呢是讲到一些的事迹，后边呢就讲了大概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篇。那我再说，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有的是从内容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诗篇。那么有的很明显是管教的杖，那么或者忧伤的灵，比方是诗篇51篇，那圣经明明讲到他大卫犯罪以后写的诗篇。所以你在诗篇里面有的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大卫写，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情形写的，可是呢你如果读51篇，你知道说是大卫什么是情形写的，第六篇就没有了。但第六篇如果你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你不难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大卫写了这首诗。所以我们就把可能的就在那个时段，就在那个经历里面，大卫呢他用诗篇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或者这样说吧，这些诗篇最能够代表大卫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明白吗？也许我们会猜错，也许我们说这，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很可能大卫晚年写的，我们把它放到前面去了，有可能我们会错，但是不要紧，要紧就是说里面有一些句子的的确确能够发挥，能够代表，能够说出大卫那个时候的经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大卫的经历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那感谢主在哪里呢？大卫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如果大卫是圣人的话，我们就不能读诗篇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大卫也失败了，神也挽回他，他也认罪。所以你看见诗篇51篇不是大卫的诗篇，也是我们的诗篇。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从诗篇的宝藏或者大卫的史诗里面，这些诗篇背后都有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大概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大概很可能在那个时间里，比方说西安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写的诗篇把它放在一起，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用的，这个不是像科学一样像切豆腐一样，不是。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诗篇读过的话，我想多多少少我们能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他的心路的历程。在历史书里面，像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或者历代之上，都告诉我们一些大卫的历史，没有错，这只是外面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大卫里面的故事。大卫整个心路的历程呢，是借助他的诗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个诗人，他用的不是散文，他用的是诗。不过这些诗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卫的诗或者诗篇里面的诗，希伯来的诗，它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不是字句上的押韵。如果字句上的押韵，我们就有难处了。比方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那是有押韵的，这是清直四季的押韵。所以你不懂的中文，你就不懂得押韵的巧妙。可是呢，因为诗篇是让我们来读的，诗篇是为着所有基督徒来读的，我们可以不懂得希伯来文，我们可以不懂得当时希伯来文诗的结构，因为希伯来文可能我们隔了一层。好，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等它翻成诗篇以后，你特别注意到你怎么翻译都可以，它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希伯来文的诗歌的特点在哪里呢？它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见吗？ 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荣耀跟手段是相对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就像对联一样。那么这个相对的，不管你是今天怎么把它翻译了，但你只要把思想翻译对了，你看见说一定这个三个思想没有漏掉。一个讲的诸天对穹苍，一个讲到述说，然后对传扬，然后呢你看见荣耀对手段。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诗，但是因为希伯来诗它主要是思想上的押韵，所以呢你看见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懂得那个诗篇里面非常美非常奇妙的一个架构，我想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一定会欣赏那个诗，就好像你懂得中文，你就会欣赏李白的诗，你懂得英文，你就会欣赏莎士比亚的诗。但是虽然如此，到底诗篇是为着我们这些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到底这个圣经是为着不懂得希腊文的人写的。所以虽然借着翻译，但是你看见吗，为什么圣经把诗篇150篇给我们呢？你就知道说，最少借着大卫他的一生，常常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然后呢他就从里面就写出他里面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大卫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有帮助，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大卫的经历应该是我们的经历。那讲到大卫，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大卫是个王。然后我们看见圣灵怎么样从受膏然后把他放在王位上，他一点都不像扫罗一样好像很快的就做了王了，没有。所以这里面一定经过了一段的过程，所以大卫也有成长的过程。然后最后呢，等到生命成熟了，你看见在他身上有一种的光景，是一个荣耀的光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止生命，而且生命成熟，生命不止成熟，而且生命给我们看成熟最尊贵的一面，生命成熟到尊贵的一面，那个就是君王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那一面你会注意到保罗所注意的是 sonship， 是儿子的名分，但同时保罗也注意的是什么？是 kingship。 kingship 是什么呢？就是君尊的位分。一个是儿子的名分，讲的生命，一个讲的生命成长，长成了以后你看他得着一个地位，那是君尊的地位，那是王的位置。所以当我们读到大卫，我们不只知道大卫是牧人，大卫也是君王。所以在整个神雕刻的过程里面，他一定有成长的过程，是生命的。然后在经过雕刻以后，你看见他变成尊贵的，他一举手一投足，你看所代表的是皇家的一举手一投足，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不只是基督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也是做王的生命。所以在基督身上的表现应该是像君王一样的表现。很多事情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如果今天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把我摆在一个位置像君王的地位一样，那现在我所代表的是代表皇家的，我所代表是代表国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当一个人懂得我原来出去要代表全国，我有一个代表性，我一举手一投足不是代表我一个人，你看见这个人一定经过圣灵格外更多的雕刻才对。所以请我们记得，一面当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从幼稚幼嫩的光景慢慢长大了，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我们自然在这恩典中就长大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长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当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所受的管教是什么样的管教呢？为什么许多时候神好像对我们苛一点，神好像对我们严一点， 为什么许多的环境临到别人都没有临到别人，为什么是临到我们一点？那因为圣灵对我们的期待多一点，明白吗？同样是长大，但一个王子的长大和一般平民的怎么长大就是不一样，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当然皇家对于这个王子的要求就更多一点，所以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这样，明白吗？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要记得每一次事情临到你，因为神特别恩待你，神不是把你当成一般的人在那里对待，神在你身上有个期许，有个盼望，不只希望你是基督徒，而且是尊贵的基督徒。你一举手一投足，不要说为什么别人做我不能做，许多事情别人做你不能做，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出去你是有代表性的，在我们的身上应该要彰显，一面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当然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谦卑，彰显他的温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说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然神在他身上做很多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读到大卫一生，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大卫神在他身上有个目的，有个托付，就是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不止生命长大，而且长成了，而这个生命是什么？是君尊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不要忘记我们乃代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主在环境下有这许多的安排呢？没有别的，因为圣灵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这个 sonship 的目的，就是儿子名分的目的，最后是什么？是把我们带到 kingship， 是完全把我们带到这个君尊的位分。所以最后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所以如果这个生命是掌权的生命，那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在环境上临到这许多的环境，没有别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期许，他一面雕刻我们，一面希望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成长，最后呢能够长成。所以要记得，当我们讲的应用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大卫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过成长，然后到长成的阶段，那么然后呢能与主一同掌权。那么你就看见说，现在呢是所有东西都在我脚前，都在我脚底下，明白吗？不管什么样，你看什么叫君王，君王就拿得起放得下的，君王就他可以管辖，所有都让他就伏在他的脚前。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做王的生命，你不管摆在什么地方都是王。你还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约瑟呢被卖到埃及，虽然被卖到一个护卫长的家里，结果护卫长就把所有全家除了他妻子之外全部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很明显呢，你看见一个做王的生命到哪里都是做王的。那么甚至于到了地壳，在那里你看见他被冤枉，被关在地壳，然后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说九正跟善长的故事。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讲一句话，里面这个管地壳的人就把所有的犯人囚奴都交在约瑟的手里。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主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做王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那基督就是复活然后升天然后掌权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应当是如何。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记得，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个一点的困难都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的应用的时候还有两点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神在大卫身上有个工作，最后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个大卫的宝座，圣经有一个专有的名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等一下你注意到啊，大卫家王朝里面的人，大卫家室里面的人都是坐在什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后来以色列分成北国南国的时候，你知道北国南国有什么不同吗？这个北国有好几个朝代，然后到了耶罗波安以后就换了个朝代，以后换了个朝代，然后后来再换到这个按例的朝代，所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最少换了九个朝代，因为有九个王室。但南国呢只有一个王室，只有一个家，就是大卫的家。所有大卫家里面的人，不管是以西西家也好，不管是约西亚也好，他们没有自己的宝座，他们的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请大家记得，等到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圣经特别注意大卫的宝座呢？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严格说来，大卫是坐在基督的宝座上，而且今天所罗门也好，所有西家也好，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中只有神是权柄，基督是权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权柄。但如果今天我们蒙神恩典，因着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长大了，那么结果呢，神就用我们做代表的权柄，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蒙恩的位置上。那个蒙恩的位置就是大卫的宝座所预表的。那么就着家庭来说，所有做父母的，神都把他的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做父母的都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如果记得的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神代表做了，明白吗？那个权柄是为了叫儿女长大的，那个权柄你说 no no 的时候，是叫他不会随便碰到电，不会随便过马路，随便被车子碾过，不会，这是权柄。所以权柄不是为了辖制，权柄一面是为了榜样，那另外一方面记得，这个权柄是为了服侍生命，叫幼嫩的生命能慢慢慢慢长大，等到长成了以后，所有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很清楚的，没有一个人的权柄是个无限的权柄或者绝对的权柄，没有这件事情。今天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用权柄来管辖他们，是服侍他们到什么，到他们长大成人为止，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记得，今天不错，在家里面有爱，但是家里面光有爱不可以。今天许多人爱，爱处没有原则，那个爱是溺爱，只要怎么样发展都可以，这是很可怕的哲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长大，一面是爱的环境长大，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有权柄，不是没有权柄，是所有做父母的都是代表的权柄，他们有权柄来服侍儿女们。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应用，等到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大卫怎么样神让他做代表的权柄，那么从这里你就学会一个功课，我们今天神怎么样教我们做父母。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代表权柄错了，结果呢，这个儿女就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大卫一生的时候，一面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会用，但另一面你知道，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我们是没有权柄，但是因为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结果儿女们就听我们的话，儿女们听我们的话顺服，因为他佩服。为什么佩服？他看见父亲母亲行走在神面前的样子，所以明白身教是胜于言教的。今天你在聚会里面，如果有人说你属灵，你不一定属灵，但如果你的儿女说你属灵，大概你真的是属灵。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今天你怎么做神代表的权柄呢？因为你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明白吗？所以这里面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是大卫应该学的。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开始学会怎么样做父母，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父母。所以要记得，儿女要打，但是也不能打，一面打是你的，一面不能打，因为神给你的产业，别人的孩子你可怎么可以随便打呢？所以在这个两个中间一定取得个平衡，一面有权柄，一面有爱，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家庭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不要忘记，你看见主在大卫的一生的带领，还不光是生命的成长，还 还不光是三血一直到亲血，还不光是从儿子的名分到君尊的位分，不止如此，而且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样能为主做代表的权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是一般的家庭。那教会如果是神的家，那教会应该讲爱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当生命还幼嫩的时候，你看见需要用权柄来服侍他们。那么怎么做神代表的权柄呢？这就是大卫。我们就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的关系和百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的关系和神儿女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彼得就警告所有做长老的，你们不要狭管弟兄，要做他们的榜样。所以权柄和世界上权柄完全不一样。今天你顺服神有多少，人佩服你就有多少，你做代表权柄就有多少，明白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神是不错的，所以只有神是有绝对的权柄，人会错的，所以人没有绝对的权柄。所以今天什么时候我服在神权柄底下，我就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比方说，如果我服在神的权柄下爱我的妻子，很自然的我妻子看见我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她很自然就佩服，她很自然就顺服。但什么时候我发现她不佩服了，我要用一种话，我大声的说，我是你的权柄，那请记，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已经失去那个权柄。因为你说这句话就证明你没有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如果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你根本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借着大卫的一生给我们看见，即今天代表的权柄是怎么产生，一个家里面怎么产生，教会里面怎么产生的。那么很可惜，许多人大卫没有学会，扫罗都学会了。扫罗的权柄是地位的权柄，地位的权柄每一个人都会，世界上权柄都是地位的，但大卫的权柄是长出来的，是生命长的一个地步，最后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明白吗？当大卫被高的时候没有宝座，只有扫罗有宝座，但是很稀奇，大卫已经是王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一个这个 kingship 一个养成，或者一个君尊王位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票选就算，今天不是谁聪明的就算，今天问题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做父母，能叫儿女佩服，能叫儿女顺服，在教会里也是一样，你不一定要用很严厉的话，人在你身上能看见神的权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些到哪里去了？大卫到哪里去了？今天到处大家所看见都像扫罗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得着一个地位，他凭着那个地位他就有了权柄，没有错，弟兄姊妹，扫罗是这样。所以圣经就用扫罗跟大卫来做强烈的对比。不是不要王，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是老早告诉我们，他心意中他蓝图里面有君王，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要合乎神心意的君王。所以要看见说有一个人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这个人就是大卫。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你要记得大卫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但大卫有一个最宝贵的点，神能够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我再说，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完全人，大卫不是完全人。你如果看见大卫的一生，你在大卫身上当然有瑕疵，而大卫身上当然有污点，不光是斑点，而且是污点，不止一个污点，也许两个三个污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大卫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蒙恩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试着就着这个大卫所写的诗，我们来看他的一生，然后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回头来看大卫的诗。那么讲到大卫的一生，我想最好的解释是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 这个中文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其实呢，希腊原文呢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严格说来呢，马太福音是从大卫开始的。然后读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君王。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特点是君王。但现在我们要问，马太所告诉我们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明白吗？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君王。但是呢，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个模式，那么那个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所以你读到家谱就很清楚了，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那么这个家谱呢，是大卫的家谱，是君王的家谱。我们的主的确是属于那个家谱的。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这就根据这个十四，十四，又十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明白吗？原来我们的主呢，就像大卫一样的做王。大卫怎么做王呢？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升高的，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着冠冕的。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很清楚的，在旧约的大卫身上就这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如果做王的话，是完全像大卫那样的做王。好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大卫这个与希伯来原文一共有好几个字母，对不对？你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刚好是14，所以大卫就是14的意思。所以14 14 14什么意思呢？就大卫，大卫，大卫。但大家都知道14号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所以14在圣经里面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大卫的一生是十字架，十字架，又十字架，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如果今天用新约的话来解释大卫的一生，你就知道说，大卫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大卫所经过的乃是十字架的雕刻，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是十四，十四，又十四。那么好了，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四，十四，十四，而且给我们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4，第二个阶段也是14，第三个阶段也是14。刚好这三个14代，第一个14代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什么？这是三世，讲的儿子的名分，讲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慢慢慢慢要长大，长到一个地步，你看大卫坐在王位上了。所以等到生命长成的时候，你看见中间的14代，那个14代给我们看见每一个，这个14代里面像所罗门了，像罗伯安的每一代都什么，都是君王。所以中间的14代都是王，很清楚的。所以第一个14代给我们看见 sonship 儿子的名分，第二个14代给我们看见 kingship 给我们看见尊追的王分，给我们看最后你看见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不止大卫坐在宝座上，西西家也坐在宝座上，约西亚也坐在宝座上，明白吗？那最后给我们看到了第三个14代，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后来呢就恢复了。那么等着大卫没有坐在宝座上，那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到永远呢？只有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只有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再带进一个恢复。那个恢复是什么？那个恢复就是曾经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一直最后呢回到以色列。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三个十四代的话，第一个十四代讲到三世，讲到儿子的名分，第二个阶段讲到 kingship， 讲到君尊的位分，然后第三呢给我们看的是 recovery， 是恢复。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你看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带回来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哪一天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神就答应大卫说，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 如果不是主的降生的话，你看见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这三个十四代不知不觉地给我们看，这刚好是大卫一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成长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他做王的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你看见吗？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犯罪了，然后呢，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沉重。然后接着亚撒龙有许许的功课，你看一面神赦免他，另一面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一直等到大卫慢慢在里面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手才挪开，大卫到这个时候才升高，最后他才被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就借着他，虽然神说你不能建造圣殿，但他为着预备建造圣殿，他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大卫的一生是也是分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成长，第二个阶段他怎样坐在宝座上，第三个阶段我们看他怎样失败，后来呢神怎样的挽回他，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仍旧继续使用他。但是现在在大卫身上就好像一块饼有了裂痕一样，大卫本来以为是完全的，这会成为他的骄傲，这会成为他的夸耀，但是现在大卫他能和我们一样的说，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蒙了怜悯。所以现在神继续的工作，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宝血了，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救恩了。在以前好像大卫一向都是得胜的，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不管你属灵到一个什么程度，神许可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失败的痕迹，留下了软弱的痕迹，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神继续做他的工作，那就是恢复的工作。不要忘记，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让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大卫我们叫他的一生最后的结局什么呢？我们看见神能借着大卫预表基督。所以有一些诗篇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卫史诗里面最后一栏就弥赛亚的诗篇，那意思就是说神在大卫身上做，不要忘记神是根据有一个蓝图，将来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根据我们的主就安排了大卫的一生，那么不要忘记把这些加在一起，他所代表乃是基督，没有错。但是呢，所有失败的一面，软弱的一面，刚好是预表我们，明白吗？所以大卫的预表是双重的，他得胜的一面乃是预表基督的一面，他软弱和得胜的一面是预表我们，所以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是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刚好我们三天，如果主愿意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注意的是大卫的牧歌、大卫在宫中、大卫的流离歌，大概就是今天。那明天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希伯伦登基、西安登基、智取西安、迎接约柜、大卫的约、凯歌。那么后天呢，就忧伤的灵、管教的杖、住在殿中。所以刚好是三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很明显跟大卫的成长有关系，你看见大卫生命怎么成长，我们也怎么成长，不过他成长是有个方向的，最后呢，神是要把他放在宝座上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要有方向才可以，我们应该像约瑟一样，他做梦，他梦见有一天在荣耀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梦，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荣耀里。什么叫在荣耀里？与我们主一同掌权，一同在荣耀里，就能彰显他的荣美。所以这是我们所应该所期盼的。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几首诗篇。那么今天呢，有相当多的诗篇。当然整个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开始的，就是诗篇89篇。这句话神自己说的，第20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一篇诗篇什么感觉，我寻得我的大卫，我的仆人大卫，好像我们的神花了许多的功夫 在那找，一直找，一直找，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等到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慢慢已经看见有影子了，因为四世纪已经有一点影子。四世纪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王，每一个人都行他们看为正的事，每个人都是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已经在那里寻找，要找一个王。但是王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一下子就忽然出现的，不像那个扫罗一样忽然出现，不是的。所以神老早经过酝酿的过程，神老早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在找。神在四世纪里面找不到一个王，因为没有一个王，当时没有王。虽然有士师，但是没有王。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所看为正的事行，看为自己所看为正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诗诗篇诗诗记里面有一卷书，本来是四世纪的，可以说附录。那为什么附录呢？意思是说它应该是附在四世纪背后的。因为四世纪说没有王，结果呢，神就借着路德记就产生了王。所以慢慢你就读到路德的故事，你就读到波阿斯的故事，然后你才知道说路德原来是大卫的曾祖母。所以就借着路德的故事，借着波阿斯的故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承上有启下的，有承先有启后的，给我们看见整个故事是完整的。因为从创世纪开始，神就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然后不止给亚伯拉罕，而且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而且神后来宣布说，我的地是不可以卖的。但是没有想到拿俄米他把他的地卖了。那么如果卖了，他就不能够承受神所给他那个产业，他就不能接受神所给他产业的好处。结果呢，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至敬的亲属来做他的救主。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波阿斯。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从波阿斯到路德，本来拿俄米是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呢，你看他怀里能抱着俄贝德，这个就是大卫的先祖。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神慢慢在那寻找，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他，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来告他。所以故事应该很清楚，从这里开始的。神暗中就打发撒母耳去，然后呢就到了耶西的家。那起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并不在，其他的都在。那么那个时候他没有把大卫从旷野里面召回来，因为后来大卫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你怎么叫他父母离弃他呢？在做王这件事情上，他父母觉得他的小儿子没有资格，但是神收留我。所以神告诉撒母耳说，那就是他，耶和华是不看外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真的把大卫从牧羊的地方找回来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母耳呢就高了大卫。所以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感动大卫。那接着下面就说，圣灵就离开了扫罗。我们不要忘了，在旧约圣灵可以临到，圣灵也可以离开的，不像在新约，圣灵只要进到我们里面再也不走了。所以要记得，是在大卫受膏的时候，圣经说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感动大卫。所以你要解释大卫的一生，要记得大卫的一生是完全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约束底下，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他经过了他的一生，和扫罗不一样。所以他跟扫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神的同在，一个就是没有神的同在，一个有王位，一个有人民的拥戴，但是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大卫不是，大卫你看见在暗中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神呢就暗中的告了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开始了大卫的一生。所以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是从他接受圣灵的膏油那天开始。因为神说，我用我的圣膏膏了他，他只要接受了那个圣膏油那一天，圣灵就与他同在。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雕刻，从那天就开始了。那么最早的一段时间，他还是牧羊人，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他还做牧羊人的时候，他大概写了哪些诗歌？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歌稍微看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虽然他受膏，那虽然他还是牧羊，那现在他到底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些功课也应该是我们过，这个就是大卫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他所学的。但最清楚的没有疑问的是诗篇23篇，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当然大卫他是神草场上的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河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他怎么做牧羊人？他做牧人是因为神是他的牧人，神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神引导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他也很自然的就带领他的羊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大卫在哪里牧羊，在伯利恒牧羊。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今天在伯利恒，伯利恒在哪里？伯利恒是在犹太山地，就像我现在手里讲的圣经一样，我现在鼓起来这一块是犹太山地，那么这里是伯利恒。那么然后呢，如果往西边走去，就往海边走，就是地中海，那么你就发现会经过一些丘陵地带，山脚地带，最后呢就到平原去了。所以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卫要像神一样把他的羊带到青草地上，他不可能往东走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大家去过大卫的城，去过伯利恒，就知道你站在高的地方，你往东看的话是一片枯黄，往西看的话是一片青翠。往东看你看见有死海，你看见有这个约旦河谷裂谷，但如果你往西看，那最远你可以看到地中海，然后在地中海跟山地中间有一片青翠的土地，像山谷一样，那个叫做丘陵地，那个叫做山脚地，那么在希伯来话叫示非拉。所以每次圣经讲的示非拉就指着犹太山地跟海边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如果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像神一样牧羊的话，如果他要把羊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当然他不会往东走，他一定是往西走的。那往西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往海边有好几条谷。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看这个大家讲义里面的第三页，那你就会注意到耶路撒冷，也会注意到伯利恒。现在大卫是在伯利恒，那大卫如果要往海边走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以拉谷，这个中间的谷叫以拉谷。这个以拉谷呢，这个东边呢是连到伯利恒，西边呢就连到加特。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加特出了个哥利亚，伯利恒呢出了个大卫。所以大卫跟哥利亚在哪里对决的呢？在以拉谷对决，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在以拉谷。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如果大卫把羊带出去，让他带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那么没有疑问的，大卫一定是把他的羊往海边带的。所以如果沿着伯利恒一直往海边走，那就是以拉谷。如果他把羊带到，因为耶路撒冷不远嘛，那么如果从耶路撒冷往海边走的话，要么经过利发因谷就到了以拉谷，或者呢他就到了索列谷，或者往北边走就到了亚亚伦谷，这个都可以到海边的。所以大家请记得啊，这里刚好有五条谷是东西向的，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所以约书亚说月亮呢停在亚亚伦，然后再下来索列谷，索列谷就是参孙故事所在的那个谷。以拉谷呢可以说大卫跟哥利亚的谷。那夫林谷呢，你记不记得后来他们不是把五个王啊只藏在洞里面，追赶五个王在洞里面马基大，那么那个谷就应该就是夫林谷。然后最南边的呢就是拉基谷。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参孙呢曾在加沙他犯了罪了，结果还大拉拉的 他拿就把城墙都拆下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扛着那些东西一直就沿着，一定是沿着拉基谷就走到哪里，走到希伯伦。所以现在你知道，无论你在希伯伦或者伯利恒或者耶路撒冷，如果你要做牧羊人的话，你要做好牧人的话，那么你看我们的神怎样牧养大卫，大卫也怎样牧养他的羊。所以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以拉谷呢可以说是常常他经过的地方。那不止这样，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要羊啊是非常非常笨的，羊啊实在说来也非常的固执。这个羊的特点在哪里？羊的特点就是，如果你给它这块草的话，它就吃这块草，吃完了以后它不会换另外一个草，它不会，它一面在那吃，一面在那排泄，所以一面是它的草场，另一面也是它污染的一片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换一块草地的话，如果你不带它出去旅行，不带它出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没有多久以后，那块草地就是被污染的草地。那那个时候人家要说是谁牧养这一批羊的。所以为着自己的名，他就引导羊走一路了，就开始往前走，大山小山去走。所以意思是说，从大山到小山，从山谷到山顶。所以你就看见说，从现在开始春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好牧人就把羊就带出去了，所以就开始走义路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在伯利恒，已经远离了伯利恒，然后从大山到小山，从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但要紧就是，第一，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第二，他让我停在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下面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为什么经过死荫的幽谷呢？因为是这样，真正这个牧人的目的是什么？是第五节的，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那个桌子在羊的心目中是一块高原，一块高起来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牧人一定要把羊带到哪里？带到一个高原的地方，就是有桌子的地方。所以这是最后的目的。那如果要从家里要把它带到个高的地方去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直接就爬上去，但这个不行，羊还是很软弱。所以羊呢是一面吃草一面长大的，一面长大一面才能够走那个路的。所以一个好的牧人，他一定不会直接就把羊带到高处，不会的，明白吗？没有错，我们蒙恩得救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达到高处，但是我们若这样做的是拔苗助长。所以圣灵呢看见就带领我们怎么样呢，就用这个空间去换取时间，那慢慢慢慢的就先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走比较远的路，但是慢慢慢慢从山谷里面慢慢往山上走，那个斜坡不会一下子很陡很陡，不会，而且它一面吃一面长大，一面有力量，一面可以继续往前走。而且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青草特别青翠，然后你也看见有许多可安歇的水边。当然危险是在哪里的？危险就是你的确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有狮子有熊，那么这个就是大卫所经过的。所以大卫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有的时候他碰到狮子，有的时候碰到熊。所以明显的那以拉谷也好，就像什么，就像死荫的幽谷一样。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碰到真的狮子，碰到真的熊，那就是歌利亚。所以想想看，当他跟歌利亚在以拉谷对决的时候，你像在写诗的大卫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一定说，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那一天是神的杖和的竿引领他。所以后面才有妇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大概大卫所在，因为早期的所写的牧歌，那么很明显的，大卫他一面牧养，另一面他就想到他自己就是神操场上的羊。所以你看见神怎么牧养他，他也怎么牧养这些羊。所以我想大家对于23篇应该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因着为他的名走义路， 所以很自然的就把羊就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根本就没回家过夜，很自然的就在外面过夜。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我们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仇敌的闭口不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也是牧歌，他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把羊就带到了野外，很自然的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他可以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还有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就默想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在外面好像牧羊的时候，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呢，已经有了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八篇的话，很明显的这一篇诗篇呢，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很重要的解释，第一章跟第二章。许多时候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的是讲到神创造的故事，而且呢，很明显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故事。所以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下面说第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节圣经呢，他很自然地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吗？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没有的。神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创造人以前，在神格里面开了个会议，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给他们一个什么使命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这是神的蓝图。后来神执行了没有？执行了。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就造男造女。所以本来是人，现在男是一半，女的是一半，两个一半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所以神造好了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半，所以两个一半才是一个，才神心目中一个。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下面最重要的制服这地，治理这地，在原文就制服这地，意思就是说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一节圣经，就是那节圣经的解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他虽然牧羊，他是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他默想神创造宇宙的故事，他默想创世纪第一章。弟兄姊妹，他越默想越默想，慢慢的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前面怎么说呢？前面一节说，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时候他赐人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呢？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像他，因为我们圣经说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他形象被造，神就是用什么呢？用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的。所以很清楚这句话，神用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就是解释了什么呢？就解释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看当大卫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也让他能解释神的话。但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很重要，就是人为什么要受造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那最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很有意思啊。这一节就是叫我们想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多数的，地是单数的。那么地到底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原来神是借着地让他的名能让所有的人知道说他的名在全地有何其美。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块地。但是很可惜，到第二节以后，地呢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地会变成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所以你要一定要全本圣经去解释才可以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呢，神就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人，为了什么？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是大家常常问的，就是说神造了撒旦以后，撒旦背叛，那么为什么神一下子不把撒旦就把他捏死呢？如果神把撒旦捏死的话，事情不就完了吗？那不要忘记，神是可以把撒旦捏死。如果神把撒旦捏死，是以创造者对付受造者，那所有的天使都会说，你是创造者，他是受造者，当然你可以创造他，你也毁掉他。所以不要忘记，一面是讲了神的能力，但是一面不能彰显他的智慧，也不能彰显他的荣耀。一个大人打孩子，你可以说把他打得趴在地上有什么稀奇，明白吗？所以普通较量的时候，普通拳击的时候，一定差不多重量分量差不多的才能够相比嘛。这样的话，你不止能力有了，而且最后你的荣耀也有了，智慧也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神当时他为什么没有把撒旦捏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那现在呢，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和地，到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镜头就转到地了。到了第二章，这个镜头就转到人了，所以没有问题的。神创造天是为着地，创造地是为着人。那么创造人的时候很稀奇啊，神刻意的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什么意思？神现在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当初的受造之物。这个天使长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不以他自己创造者的姿态来对付他，神是用另外一个受造物之物，就是人。人既然是受造之物，但是呢，受造之物又不能比天使要大一点，如果比大一点的话，你看他们又有话说了。所以神刻意的就让人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比天使还要微小一点。那这个时候，假定说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受造之物最后能够站在神这一边，叫神完全得的荣耀，叫撒旦羞愧，那这个时候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很有意思，神在这里是用他的智慧怎么样呢？他要创造一般的受造之物，这些受造之物呢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得胜了，那真的得胜。如果他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让那个生命充满这个地面，然后让全地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时候很自然就让撒旦羞愧了。因为善恶树是代表是独立的树，象征独立的，而生命树是依靠的树。所以等到人能够伏在神的脚下，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自然就伏在神的脚下，他自然就带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伏在神的权下，所以许多时候万有也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得救，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在那默想神创造的时候，神当初创造人就是比天使要微小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所以比起那些天使来说，他们不过是婴孩，他们不是聪明通达的人。所以呢，这个人刚刚造好的亚当跟夏娃，如果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婴孩， 就像吃奶一样。但是这样从他们的身上怎么样就建立了能力，那结果怎么样，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当初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人伏在神的脚下，站在神这一边，对神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那结果你看见吗？你看见，如果这一般人可以，为什么撒旦不可以？当初为什么他们要背叛？所以就叫仇敌蒙羞。那么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就借着这一般人，就得回了所有失去的那些领土。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所以神说要遍满这地，制服这地，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把所有的失土就通通的收回来了。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像什么呢？像婴孩一样。但那个敌人的撒旦不是，撒旦的的确确在人来说，你照他比他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然后更稀奇的，大卫自己现身说法。等了大卫和歌利亚对抗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一个君王和君王的对抗，不是，不是全副武装跟全副武装的对抗，不是，乃是一个赤手空拳了来对付一个完全全副武装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仇敌，但这里有一个吃奶的，这里有一个婴孩，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大卫怎么会像婴孩一样呢？等到扫罗要把那个武装给他的时候，他说我走不动啊，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走过动过的。所以你叫扫罗是这个战士没有问题的，你说歌利亚战士也没有问题，而且歌利亚呢专门就要吞吃这个所有以色列的人，所有以色列的人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他骂阵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站在歌利亚面前，他起头是扫罗给他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走不动，然后最后把武装就解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回复到牧羊人的样子。所以要记得那一天在以拉谷，大卫和这个歌利亚对抗的时候，很清楚那幅图画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图画。这大卫就好像婴孩，就好像什么呢？就像吃奶的一样。而这个仇敌呢，就像歌利亚一样，就像撒旦，就好像歌利亚，就是全副武装的。但是你看这个吃奶的婴孩怎么胜过他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以拉西，从西旁边就选了五块石头。那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附近啊，的的确确有一条溪，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条溪。那条溪呢，居然就在那个时候战场，那个就在战场里面了。结果大卫就找了五块石头，稀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他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当初他要带他的羊到这一带，到以拉谷来，为什么让他的羊能够躺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他平常以为在可安歇的水边，羊在平常的时候可安歇的水边叫他得的滋润，叫他的帮助，他从来没有想到暂时的是有什么用处，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大卫怎么会想到他是神草场上的羊，也就好像他把羊就带到哪里，就带到了以拉谷这个溪边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溪流旁边就捡了五块石头。弟兄姊妹，可安歇的水边怎么会找到石头呢？而那个石头原来就是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经历神是我们的牧人，他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带我们到青草地上，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的得胜是在于我们的安息？什么时候我们能被主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怎么会想到就在安歇的水边里面可以找到五块石头，而那个五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就是置敌人于死命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从他那溪旁，他果然找到了那个五块石头，然后呢，他把弹弓带在身边，那么一副模样是完全是牧人的模样。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创造人以后， 神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什么时候如果能胜过仇敌，那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就得着荣耀了。所以你看最后很稀奇的，就是其中一块石头就胜过了仇敌，虽然他是全部武装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你怎么解释大卫得胜的故事呢？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那么后来大卫逃到加特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加特底下有一些人怎么说呢？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那中文上面呢多加了以色列国王。那谁都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但是很稀奇，谁是神心目中的王呢？非常简单，我们看见说，就在敌人的眼光中，他们所看见什么？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他还没有做王，还在那流亡，他不过是落难落到加特去了。就在他落难逃亡的时候，大家远远看见他，还记得那一幕。那一幕什么故事呢？那一幕还是牧人和战士对峙的一个局面。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就在仇敌的眼中都闭口不言了。他们都要承认说，在宝座上是扫罗做王的，但事实上很清楚的是大卫在那里做王。为什么？因为那里讲到国王大卫，前面以色列是后来我们中文翻译为了方便才加上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大卫的牧歌。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一段经历里面，大卫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谁会想到大卫的经历是刚好能解释神永远旨意的？神为什么创造人？为什么他使叫你比天使微小一点？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大卫身上你闻不出战士的味道来，他一点都不像扫罗。他如果穿着扫罗的军装，他走也走不动了。他就是还我本色，他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他在普通照顾羊的时候，他看到狮子，他看到熊，不要忘记，这他父亲把他产业放在他的手里。他为了忠心的缘故，你看见他去追杀那个熊，要追杀那个狮子，向主忠心。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为什么？现在神要把整个以色列整个的产业托付给他。因为不要忘记了，今天如果神把整个的产业托给大卫的话，那么当然大卫一定要去对付他的仇敌。那么很明显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看见等到他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那么就很清楚的，现在这幅图画是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当初碰到的狮子是假的，他碰到的熊也是假的，他碰到的哥利亚才是真的，他是真的仇敌。不过平常的实习就是了，他最后的目的是哥利亚。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早期所写的牧歌，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他所经过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牧羊人，他不过是把羊带到外面去，过了一个晚上，也许他坐在那吹笛，但是不要忘记，当他在那里观看月亮星宿的时候，他能说人算什么？他能默想神的创造，然后他自己现身说法，给我们看见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就在他年幼的时候，在他还在牧羊的时候，虽然他是牧羊的，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他是忠于他父亲所给他的产业。那么现在呢，神要呼召他不要再跟从羊群。为什么？神要叫他做他产业的君，神要把他整个的产业要交给大卫。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在神心目中一个王乃是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这个就叫做产业的君。 所以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呢，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现在就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应该休息半个钟头，我们好不好休息20分钟？因为今天呢，我们稍微时间短了一点，好不好？我们从现在开始休息20分钟就回来，所以11:30，请大家回到这里。